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日晚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应该停止在乌克兰冲突中对核武器的随便谈论。布林肯表示，使用核武当然会对使用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时也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同一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称，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动用核武器，美国将果断回应。沙利文表示，美国不会同俄罗斯进行针锋相对的修辞游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日回应说，美俄双方维持着有限的开放对话管道，好令这两个世上最大核武国家能够紧急交换信息。佩斯科夫话俾记者知，双方在适当的层级保有对话的管道，只是十分零星，但至少能够让双方可以就彼此立场交换一些紧急信息。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亚尔礼拜一表示，拜登总统12月在白宫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将是拜登就任以来外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18年4月，马克龙在前总统川普任期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而至去年1月上任以来，拜登还没有在正式活动上招待过外国领导人。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新冠疫情的担忧，拜登和马克龙可能会讨论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和乌克兰战争。美国和法国等盟国一直在寻求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并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由于越来越高的通胀水平，更多的美国人支付不起不断上升的电力和天然气账单。美国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上个月约有 20% 的美国家庭延迟或错过缴纳电费或燃气费，收入在5万元或以下的家庭在承受更高的能源成本方面最为艰难。美国银行的调查结果与国家能源援助董事会上个月发布的一份类似报告相呼应。该协会发现，超过2000万户家庭正在拖欠水电费，总共欠下约160亿元。报告显示，八月份消费者支付的电费、燃气费较去年同期上升了约16%。美国国家电网、联合爱迪生和其他电力公司已经暗示今年冬天电价将继续飙升。国家能源援助董事协会这个月较早时估计，今年冬天美国普通家庭的取暖费用将增加17%左右，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显示，电费亦将上升，预计美国居民用电价格将上升14.8仙，较2021年上升7.5%。时隔五年，美韩两国海军礼拜一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同时派出20多艘舰艇参演，其中包括美军列根号航母打击群等。军演将持续至9月29号。军演前夕，美驻韩海军司令马克谢佛在舰上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这次演习可以证明两国海军的紧密关系，保障朝鲜半岛的稳定。美韩海军将在联合军演中实施反特种作战演习、反潜战、防空战、战术机动演习等，通过实战演习加强应对北韩挑衅的联合作战执行能力。而北韩在军演前一日在内陆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事隔了3个多月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活动。韩美相关部门正对北韩在周日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具体参数进行分析。礼拜一，俄罗斯的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15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24人受伤。枪手在犯案后当场自杀。调查人员称，该枪手身穿印有纳粹标志的 T 恤。据路透社报道，疑犯是一名30多岁男子，案发地点在伊尔夫斯克市第88号学校。案发时，疑犯先杀死了两名校园保安，然后向学生和教师开火。据悉，他曾经是该校的学生。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这宗无人性的恐怖攻击，还说疑凶显然属于一个新法西斯主义团体。伊尔夫斯克是一个拥有近65万人口的城市，是俄罗斯中部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首都。 加州州长纽森礼拜日签署了一项立法，以打击猖獗的汽车催化转换器盗窃案。该立法规定，回收商从合法车主或有执照的经销商以外的任何人购买催化转换器都属于非法行为。新的法律将要求对催化器采取可追踪的付款方式，并对采购进行更严格的记录，包括销售零件的企业和取走零件的车辆的详细信息。立法者在今年提出了一系列法案，以解决惊人的催化器转换盗窃案增长问题。催化器转换器是汽车中的反污染装置，含有铝、白和钯等贵金属。这些部件往往很难被追踪，而且很容易从汽车上锯落来。目前全美各州都是出台新的政策，以打击急剧上升的催化器盗窃案。由于新冠疫情，汽车使用量减少，某些金属的价值增加，使得催化器盗窃问题恶化。线上房地产经纪公司 Refin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6月至8月底美国的豪宅销售比去年同期骤降 28.1%， 这个是 Refin 自2012年纪录开始以来的最大降幅。高端住宅定义为市场价值估值位于前 5% 的房屋，同期非豪宅销售量降幅是 19.5%， 因此有些媒体甚至以自由落体来形容这种销售量的下降幅度。 Refin 数据显示，加州高端住宅销量降幅最大的城市是屋伦，同比降幅达 64%。 另外两个大城市圣何西、圣地牙哥豪宅销售量下降 55%， 洛杉矶下降 44.3%， 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豪宅销售量下降 55.5%， 纽约是 11.8%。 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房地产行业对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化最敏感，受到的影响亦最直接。他说，过去一年平均每月的抵押贷款还款额增长了 28%， 这个会在房地产经济中引起反响。礼拜一，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盟国提出了一项历史性提案，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迫害举行特别讨论。外交官说，这份提案的草案得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冰岛和挪威的支持。该提案要求在2023年2月开始的人权理事会下届会议上就新疆问题进行辩论，预计还有其他国家将加入支持该提案。该提案将在下个礼拜由人权理事会投票表决，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人权理事会上提交针对中共提案的草案。美联社话，这个相当于最近在台湾等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中，西方与北京之间最新一次地缘政治交锋。如果获得批准，将标志着中共的人权问题首次被正式提上人权理事会的议程。随住消费者第三次受到利率上升的冲击，经济学家预计湾区的房租市场很快就会受到重大影响。目前湾区的租金还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与疫情前相比，旧金山、屋伦和伯克利都会区的租金下降了约 3%。 圣何西、新纽维尔和 Santa Clara 都市区的租金比疫情前下降了个几百分点，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旧金山房地产公司含拉斯兄弟的合伙人尼尔含拉斯说，租金回升的速度会比你想象得更快，我认为我们可能至少会在年底前看到 5% 到 10% 的增长，之后每个季度都会逐步上升几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在寻找租房机会方面，季节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专家建议开始租房的最佳时间是11月到3月之间。数据显示，和夏季相比，在这几个月里面，租同一套公寓的租客通常每个月可以节省100至300美元。苹果公司礼拜一表示，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新的 iPhone 14。 中共坚持 COVID 清零政策之际，呢家技术巨头希望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实现多元化。礼拜一嘅宣布标志住苹果公司战略重大转变。CNBC 报道话，苹果将喺当地销售印度生产嘅 iPhone 14，但亦会出口到全球其他市场。印度嘅客户将喺未来几日开始收到本地生产嘅设备。印度希望通过激励措施促进当地电子产品生产。同时，苹果公司一直在寻求增加在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的销售。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去年苹果在印度市场份额只是 3.8%， 中国小米等低成本竞争对手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摩根大通分析师预计，从2022年底开始，苹果将约 5% 的 iPhone 14产量转移到印度，到2025年，苹果可能在印度生产1/4的 iPhone。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表示，美国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一批执法与民事安全援助，价值4亿5750万美元。华盛顿预期这一笔援助以及之前提供给基辅方面的1亿8700万美元，将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历时7个月的入侵，并将资金直接送交给乌克兰国家警察和国家边防局。布林肯说，我们提供的个人保护装备、医疗物资和装甲车已经大大减少了乌克兰平民和军人的伤亡。他说，其中一些新资金将帮助乌克兰继续调查和起诉对乌克兰军人和平民犯下暴行的俄罗斯军人，已有数以千计的平民在战争中遇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26号晚抵台，将造访高雄市、台南市。27号他将出席全球台商经贸论坛进行专题演讲。28号参加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开幕典礼并致辞。这个是蓬佩奥今年第二次访问台湾。立委王定宇在脸书发文说，蓬佩奥卸任国务卿职务后仍持续关注国际事务，更多次为台湾发声。他这次的台湾行意义非凡，除了再次见证台美坚如磐石的情谊外，更意味着台湾的重要性不断被看到。今年3月蓬佩奥与夫人苏珊、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来台访问。他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应该展现捍卫自己的决心，让习近平知道犯台的战争代价会相当高。特斯拉德国工厂当地时间26号凌晨发生了火灾，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凌晨3点30分在一处室外回收点，存有800立方米的纸板纸张和木屑着火。随后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电话，大约5个钟头之后，火势基本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之后特斯拉的消防部门接管了行动，但当地消防员仍留在现场。当地部门的一位发言人称，目前起火原因尚未确定，警方正在调查中。对于火灾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会影响汽车产量，特斯拉尚未发表评论。亚马逊礼拜一宣布将举办另一场类似于 Prime Day 的促销活动，这个是该公司首次在同一年举办两场大型促销活动，被称为 Prime Early Access Sale 的活动，将在10月11号至12号举行。Prime 副总裁加尼表示，该活动只对亚马逊 Prime 会员开放，将有数十万项节日季优惠。 Prime Day 始于2015年，通常在每年夏天举行一次，但由于新冠疫情令他们的业务变得紧张，亚马逊调整了2020年和2021年的活动时间。该公司还在尝试其他折扣活动，比如服装促销、宠物主题活动和秋季美容活动。大型零售商早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节日季之前就已经开始宣布促销活动，这个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多的销售转移到网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